Advanced Chinese Reader, Lesson 6, Sentences, Page 105.
一，请你先把酒杯都摆在桌子上。那个饭馆地方很大，同时能摆开20桌酒席。我正在摆桌子的时候，他对我摆手，不知道是什么意思。做人要有主张，别老是让人家摆布。二，昨天夜里，金司长家里丢东西了。温先生对别人的事情热心极了，如果有人求他，他把自己的事情丢下不管，先去帮别人的忙。我从丢开书本就做事养家。昨天谢之时带着孩子去市场买东西，他给钱的时候孩子走丢了。我从早上一到了办公室里，事情太多了，而且有的公事非常难办。等到回到我那温暖的家庭之后，我把万事丢开，什么也不想了。三，你出去要留神，别把钱掉了。我和毛步青在上课的时候老说话，昨天马老师把我们的座位换掉了。玩麻将的时候得时常调位，这个地方太小了，我的车不能掉头。今天不能旅行去了，今天要下雨，现在已经掉点儿了。客厅里的山水画掉下来了，请你把它再挂上。我在香港的时候丢掉了一个很好的研究语言学的机会。这些书除掉了几本是李老师的之外，其余都是我的。150块钱去掉80，不是还剩70吗？四，我拜访简教授的时候，他正在打电话，他用手示意，让我先坐下。昨天我把你的情况告诉他之后，他非常表示同情。我年纪轻，而且在社会上的经验又不够，一切事情都得请您指示。政府有一个告示，大意是希望人民和政府合作。五，在商店里买东西，如果把东西买错了，换别的东西可以，钱他们是不退的。清朝末年起了革命，后来清朝皇帝退位了，并没怎么打仗，清朝就退让了。这次买的货跟样子不合，王经理已经全部退掉了。我几年没说中国话了，现在退步了很多。如果中共进入联合国，中华民国一定退出联合国的。他当市长以来，这里一切都退化了。昨天我买的电影票，因为我忽然有事，我又把它退回了。现在你们大家不要往前走，要倒退一步。六，昨天我让王妈给张家送礼去，张太太赏了她5块钱的赏钱。费大文书念得好，简教授非常赏识他。每年8月15过节的时候，太太小姐们都在院子里赏月，因为她打仗有功，政府曾经给过他奖赏，他每次得赏都分给他的兵。七，明天是5月初5，又要赛船了。今天我们体育课是赛跑，后天周末是一个假期，所以赛马场不赛马。这次我们学校运动会，我的看法，赛跑比赛的时候初中三赛不过初中一。 八，那两个国家为了边界问题现在断交了，他的病是老毛病，不能断根了。南老太太的病不能治了，已经要断气了。中东的两个小国早就断绝外交关系了，我早就断定了他们的问题不是那么容易解决的。无论做什么事情要有决断，如果没决断，事情是不会成功的。九，他的地位不高，他的阶级不过是个委任的。张友瑜先生是全国经济研究会的委员，全国高等考试委员会办公地点在教育部。十，屈原是楚国的大官，也是一个诗人。打仗的时候，中国人绝不屈服，给别人做事一定得能够受委屈。如果不能受屈，就不要给人家做事。十一，文先生病后始终没复原，必须休养几个月。今天我看见一个商店门口写着，今日是休战纪念，本店休业一天。这几个礼拜参议员们都不办公，因为是在休假期间。听说我们校长最近可能退休了。十二，夜深了，家家户户都熄灯休息了。休息室的意思是休息的地方。昨天我听到一个好消息，据说马教授又要回来教我们了。张先生太重视钱了，无论怎么要好的朋友和他借钱，他都要利息。周妈说，他儿子出去当兵已经十年了，连一点信息也没有。十三，据说从前北京人十分之九都会唱戏，连叫花子都会。因为我喜欢京戏，所以我有很多京戏唱片儿。你要不要听唱？那个乡下女孩子会唱唱。十四，许小姐唱歌唱得好极了，各种歌她都会唱。民初的国歌跟现在的不同，诗经就是古时候民间的诗歌。十五，这几天天气有点冷了，真是一雨成秋。我最喜欢秋天，天气不冷也不热。今年秋收各种农产品的产量比去年提高了。中秋节的时候，家家户户都赏月。那个国家真是多事之秋。内战才完，因为边界问题又要和那个小国打起来了。十六，他是属龙的，可是我是属猪的。五月五日，因为纪念楚国诗人屈原，所以赛龙船。我家在香港，可是我在九龙做工，所以每天必得过海。十七，毕先生所以和许大文断交的原因，是因为许大文太没信用了。今年水果之出产量所以特别低之原因，因为今年气候比去年坏得多。对那个问题研究了又研究，还是研究不出一个好的办法来。十九，昨天王老师生日，我们几个人去了，他好高兴了。这几天天气好热呀，热得我简直吃不下饭去。你看那个孩子唱歌的时候的样子真好笑。 大家都说那个演员戏演得好，我真看不出来好在什么地方。他把我的字典借去好久了，好在我不用，要不然你说多着急。人在外面做事，有的好名，有的好利。我祖父好吃，对吃上非常讲究。你府上这个地方真不好找，我好容易才找到了。我喜欢吃中国菜，可是不喜欢做，好费事了。要求龙先生画一张画，好不费事了。事前得请他喝酒，他高兴的时候才能和他说。我从小就爱好京戏，凡是京戏我都喜欢听。二十，龙先生一生都研究学问，他从来没有想做官的一年。二十一，我中国话会的不多，有很多事情我不能用语言表达出来。语言是人和人之间用它来答意的，他写信老是写不明白，都是词不达意。因为他不愿意做那件事，所以他的表情很难看。文人是用诗跟文章来表情达意，语言不通很难表达情意。二十二，明天我和谢文华，我们一同到马场去看赛马的。他很有才能，但是他的命运不好，所以诗中找不着事。二十四，听说史家那些古物都是他们祖宗一代一代相传下来的。二十五，他是穷人出身，所以他很同情穷人。二十六，你从这儿往北走，走到近处就到了。二十七，那个美国人不但中国话说得很流利，而且还会唱很多中国民歌呢。二十八，在联合国没开会之前，他们要想法子极力保持他们的席位。二十九，我们学校60周年纪念的时候开放，欢迎学生家长参观。三十，我和老温，我们从毕业就分手了，到现在也没见面。三十一，大华电影院生意好极了，天天满座。三十二，一个人不论男女老少，最主要的是得明白事理。三十三，人类已经进化到原子时代了。三十四，某某将军因为他的兵法相当好，所以每次都是打胜仗。他的军队有个口号是向前向前，努力向前。张先生，请你把我们学校所有的学生写一张名单给我。
Lesson 6, Narratives, page 116.
一，上个周末曲诗成约我一同到赛马场去看赛马的。我是第一次到马场去，我一点儿也不懂，所以开始没兴趣。经过曲诗成给我讲了一次，并且还把赛马单子上的马的长处一个一个的都告诉我，我懂了，就觉得有点意思了。老曲对赛跑、赛船、赛马这一类的运动他都喜欢，他家里养着马，还有一条小船，要是有赛船、赛马的他一定参加比赛。那天在马场他告诉我，他八九岁的时候，有一年在中秋节，那一天他在马上，马一掉头，他从马上掉下来了。那天有很多亲戚到他们家去过中秋节，赏月， 因为他从马上掉下来了，所以大家节也未过好。二，屈原是中国古时候楚国的一位爱国的诗人，他是贵族出身，他生在公元前340年。关于屈原的一生，在《史记》上写了一个大概，写的并不很详细。屈原开始做官的时候，楚王很赏识他的才能，所以很信任他。当时有一班腐败的贵族反对他，于是就在楚王面前说他的坏话。楚王相信那些人，就不信任屈原了。屈原为了国家而受这种委屈，心里非常难过。有一次楚国和别的国家打仗，结果打败了，楚王又有点信任屈原了。后来不知又为了一个什么问题，楚王对屈原的态度又变了。屈原一看这种腐败的政治，心里很忧愁，于是他写了很多的诗歌，时常独自一个人在江边唱自己做的诗歌。这个时候他已经年纪老了，身体也不很好了。他看楚国的情形，楚王老是听坏人的话，他的理想完全绝望了，但是他的心里绝不屈服。5月5日，他写完了最后的一篇诗，便投江自杀了。可是他做的诗和他的精神永远活在人们的心里头。他在青年时候做了一篇很长的诗，是中国文学史上很少见的长诗。那个长诗表现出他的人格、思想和精神，诗里的意思也表示出他不能改变他最高的人格。他老年时候的诗有一篇是表现诗人对祖国、对人民的感情，并指出国家为什么不能复兴的原因。那篇诗是他在死前不久做的，用来表达他不怕死的情谊。屈原的作品是有政治思想的，他有最好的政治理想，他希望国家是一个永远和平的国家。他的作品十分之九都是说爱国家、爱国王，都是表示希望楚王有一天明白了，相信了他的话，实现了他的政治理想，救国救民。他自己的厉害一点也不计算，他只是关心国家的前途。屈原的诗歌是用民间的语言，屈原的作品在中国文学上占很高的地位，也有很大的影响。他是一个爱国主义的诗人，历来有很多文学家同情他。相传阴历5月初5是屈原投江的日子，一直到现在每年在这个日子还是纪念他。三，这几天的天气好热呀。可不是吗？昨天我去找你，你不在家，到哪儿去了？昨天是端午节，正赶上是老林休假的日子，他约我去看赛龙船的，然后又到他家吃晚饭。对不起，你什么时候来找我？我半夜11点去找你，我差不多2点钟才回去的，吃了饭大家看电视。看赛龙船的人多不多？多极了，好热闹了。正在看得有兴趣的时候，忽然天阴了，掉点儿了。我怕雨下大了，我问老林走不走，他说也许下不起来，结果真的没下雨。你后来做什么消遣来着？我从你那儿回去，哪儿也没去，在家休息。听唱片，看报纸。我这两天没看报，有什么好消息吗？坏消息多，好消息少。现在的世界上是多事之秋，不是某国和某国断交打仗了，就是某国和某国为了边界问题，情形又紧张了。 其实全世界上的人民都是爱好和平的。世界上时常造成一种紧张的局势，这是谁的责任？四，语言是传达意思和感情的，所以一个外国人要是到一个国家，必须把他们的语言学好。今天我们所讲的就是学习中国语言。无论是研究中国文学，或是研究历史，或者是研究任何东西，最基本的是要把中国语言学好。如果上课听不懂先生说的话，你当然进步得慢。要是和中国人来往，不懂他的话，也不能增加大家的感情。有的外国人到中国来之前，已经学了好几年的中国话了，虽然说的不流利，可是知道的很多了。语言是一天一天养成的习惯，这种习惯养成了很难。怎样养成这种习惯呢？拿小孩子说话做例子，要不断地利用机会去听，去学习，不要忽略了学习的机会。我知道有很多中国同学到外国去留学，念了三年或五年的书，结果对外国的语言还是没学好，不是词不达意，就是说出来发生错，那就是始终没好好的利用机会学习语言，随随便便的便把机会都丢掉了。有的人好容易学会了一点外国话，等到见了本国的人，大家就说本国话了，把外国语丢下不说了，这当然要退步了。我有一个外国朋友，他学中国话的时候，天天和中国朋友生活在一起，他看中国电影，住在中国人的家里，请人教他唱戏，学唱，学中国歌和各种民歌，他天天唱中国国歌，有人给他起个外号，叫他是唱唱的，无论白天夜里，他老是唱。有一次他告诉我一个很好笑的事情，他说他和房东家里的人天天一块儿吃饭，他从100桌子开饭起，他就和大家说话。有一天房东大儿子说，今天谁要是吃着饭说话，就不许吃饭。他真的没吃饭，还是说话。他对我说，饭不吃没关系，说话的机会我可不能把它丢了。他所以这样的原因是希望把中国话说好。五，谢登平近来很消极，他把经济委员会的工作辞了。他辞职的理由是因病辞职，在家休养。其实他是因为做了十几年人事个委任的小官。昨天我到他家里去看他，他新买的颜色电视，他看我去了，非常客气地招待我。我说，登平，你为什么把事情给辞了？他说，给人家做事处处得听人指示，受屈的地方太多了，而且我这无党无派的人永远是没有地位的，地位低责任重，要是工作上发生了意外，责任是逃避不了的，所以我不做了。我也到了退休的年纪了。我说，你还不算老，这个工作既然不如意，再调换一个工作再做几年。他说，在外边做事不是好名就是好利，做了这么多年什么都没有，何必呢？算了吧，我断绝了给人家做事这种意念了。我在家里没有任何忧愁，白天种种花，看看书，或者是到街上去走走，晚上熄灯就睡觉，万事丢开，一切一切跟我没关系。六，昨天报纸上说，某委员的儿子结婚，因为客人太多，在中山公园纪念堂请客，因为那个地方大，座位多， 可以摆开100多桌酒席。报纸上批评这个时期儿子结婚这么大的举动，据说这次的婚礼他们用了好几万，只是给送礼的赏钱就有2000多。有人批评现在旱灾这样厉害，某委员为什么不少用点钱，拿出一部分来救助那些没有家而没有饭吃的难民。事前他的朋友曾经示意他说，现在国家的情形如此不好，而灾害这么厉害，是不是办喜事应该节省一点，免得被别人批评。他认为花自己的钱难道还没有自由吗？听说某委员钱多得不得了，每月收入的利息的数目就很惊人。七，中国人的风俗最重要的是过年，其次是过节。现在大略地讲一讲中国人过节。中国有4个很重要的节，有五月节、八月节、清明节、重阳节。五月节在阴历5月初5，也叫做端阳节。这一天是纪念古时候楚国的有名的诗人屈原的日子。人们所以纪念他之原因，为屈原是一位爱国的诗人，他为了政治腐败而投江自杀，人们同情他，有人坐船去救他，后来成为一个风俗，每年5月初5赛龙船，就是纪念屈原投江这个日子。八月节也叫做中秋节，正是秋天不冷不热的时候，又是农民秋收的时候，所以大家非常重视这个节日。清明节多半是在3月里头，这个节是纪念祖先的日子，到了那一天，家家户户都去给祖先烧纸、种树，表示不忘祖先。我小时候在市区里发生一次大火，原因是为了烧纸而起的，那次烧死了很多人。虽然政府曾经出告示，让人民注意火，可是大家都不小心。9月初9是重阳节，是一个登高的日子。在东汉时期，有一个人，有一天他的老师忽然告诉他说，9月9日他家要有灾难，让他们到高山上去才可以逃避这次的灾难。这个人在9月初9真的带家里人到山上去了一天，等到晚上回来一看，牛、羊、猪等等的动物都死光了。后来他老师告诉他，那些动物替他们一家受了灾难，这像是一种神话，后来成了一种风俗。每年9月初9，家家户户都上山登高。说到这里，我说一个事实。我在北京大学的时候，我的老师马教授还有2位别的教授，每年都是到西山去登高，带着酒和肉在西山喝酒吃肉作诗。每次马教授都把我带去，马教授同我们家里有亲戚关系，平时我叫他是马爷爷，在学校是我的老师。他们3位里马教授的酒量最大，喝起酒来谁也赛不过他。有一次又是9月初9，我跟他们去，这几位老头喝酒作诗，我一个人在那儿觉得有点没意思，我独自一个人沿着山路去看风景，结果走丢了，找不到回去的路了，我着急得不得了。忽然想起一个法子，我大声地叫马老师，马老师。他们听见了，有一位龙老师比较年纪轻一点，从一条小路把我接回来了。好在那个山的范围并不大，要不然你说多可怕。八，我看报纸上的新闻，台北有这样一个打算，如果中共如联合国，国民政府就退出， 中华民国绝不和中共一起共同出席这个组织。虽然政府方面对这个问题没什么表示，但是最高当局曾经研究过这个问题。中华民国和中共两方面都一致反对两个中国的观念。中共方面的要求是除掉中华民国席位，同时美国某大报纸的社论标题是两个中国，内容是极力支持两个中国的观念，解决联合国里中国席位的问题。那个报纸上说，意大利和加拿大的意思是既能保持台湾又能对中共门户开放的办法。九，昨天我在赛马场的休息时遇见老姜了，是不是时报主编姜时共啊？是的，我好久就想见他，可是始终找不着他，要是找他可费事了。时报是哪一方面的报啊？无党无派。听说姜时共的丈人是国民党的党员。是，他丈人希望他入党，他不肯。九，昨天我在赛马场的休息时遇见老姜了，是不是时报主编姜时共啊？是的，我好久就想见他，可是始终找不着他。要是找他可费事了。时报是哪一方面的报啊？无党无派。听说姜时共的丈人是国民党的党员。是，他丈人希望他入党，他不肯。他丈人在哪儿做事？在财政局做事。听说老姜很有本事，去年得了奖赏，他不接受，他给退回了。他这个人办事很有决断，绝不听任何人的摆布，同时他也很有见解。去年他有一篇社论是关于世界的情势，将来结果是什么，真的让他给断定了。十，昨天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休战纪念日，各机关团体和学校一律放假一天，只有各商店还是照常做生意，原因是放假的日子买卖比较更好一些。我昨天没事到街上走走，很奇怪，有一家百货公司关着门没做生意，门上有一张纸写着今天是休战纪念日，本公司照例休业一天。我心里想，这事真奇怪，放假的日子是做生意的好机会，为什么这家百货公司要休息而不做生意呢？我想了又想，想不出是什么道理。十一，高士共是我的要好的朋友，他是一个爱国分子，在中国和日本打仗的时候他去当兵，从他走了之后从来没给我来过信。我各处打听他在哪儿，连一点信息也没有。有一天有一位朋友叫王成师，也是和他一块儿去当兵的。王成师回来了，我马上去打听高士共的消息。他说他们很早就分手了，他们两个人开始是跟着万军长在华北一个县城里，有一次日本人来了，和日本人打了一仗，因为死的人太多了，只好把那个县城退出了。当天夜里万军长一点名，高士共不见了，可能被日本人打死了。后来叫人去找，结果在一个路口找到了，可是只有一点气了，不久就断气了。我听见这个坏消息，我立刻哭出来了。高士共的命运真太不好了，从小就没了父亲，16岁就死了母亲，靠着外祖母养他成人，他从小就有病，始终没断根儿。我们两个人在中学同学， 周老师很喜欢他，说他的长处很多，只有一个短处是处理事情没主意，不能决断。最近我想把他一生的事情写一本小册子，因为他有很多地方是大家应该向他学习的，同时希望求周老师做一个序，我想周老师一定肯的。十二，老姜请我喝金子油，到他家去吃饭，我们都在电报局做事，是老同事了，听说他请吃饭当然很高兴。昨天我和金子游在晚上7点钟的时候就坐车到老姜的家里去了，想不到他住的地方很难找，找了又找，怎么也找不着，后来好不费事才找到了。老姜这个人真奇怪，住在这种不容易找的地方。这天晚上他太太做的菜真好吃，我们几个人吃了4个菜一个汤，末末了还有一大碗面。十三，昨天我正在九龙的一条大街上走，从对面来了一部汽车，开得很快，我也没看清楚汽车里是什么人，只看见车上的人对着我摆手，车就很快地开过去了。今天我在一个地方看见张先生了，张先生对我说，昨天真对不起，看见了你没得机会和你说话。我说，什么时候你看见了我了？我怎么想不起来了？张先生说，在九龙的街上呀，你在街上走，我开车过来了，我还对着你摆手来着呢。我笑了一笑说，我明白了，昨天车上摆手的人原来就是你呀。有一个国家从前是由皇帝统治，后来这个皇帝退位了，他为什么要退位呢？据说他是因为知道全国人民都主张民主，不赞成由皇帝来统治了，就算是他自己不想退位，将来也免不了人民把他推翻，所以他不得不退让，就决心退位了。在他退位之后，人民对他有一个很好的评论，说他是最好的皇帝，也是最聪明的人。十五，王安国在我们同学里是最有办事能力的，不但同学们说他有本事，就连学校的系主任龙老师也说他真会办事。可是最近有一件事他的确没办好，闹得大家哭笑不得。事情经过是这样的，星期六是龙老师的生日，许多同学打算给龙老师做生日，请他们全家大小吃饭，就推举王安国主持办理。王安国知道龙老师喜欢吃中国饭，他想这里有一家有名的中国饭馆，菜做得最好，天天满座，他就先到这家有名的饭馆预定了座位，还预定了3桌酒席，然后就到龙老师的家里说明这件事。他怎么也没想到龙老师有要紧的事，要在星期五就坐飞机飞往日本，没法子来吃这次酒席。龙老师说，各位同学的好意我心领了，快去把酒席退掉吧。王安国说，已经订好的酒席照例没法退掉的。后来商量的结果，由龙师母代表龙老师还带着全家的孩子来吃酒席，龙老师虽然没出席，也算是给他做生日了。十六，王教授有一个习惯，是每天手不离书，无论怎样忙，一定忘不了看书。他说，我这种习惯是从念中学的时候养成的。我在念中学的时候，有一位老师很有学问，常对我说，天下的事理无穷，一人的生命有限，用有限的生命研究无穷的事理，只有时时刻刻去看书才可以多知道一些。古人说，读书人如果3天不看书，不但学问不能进步，就连他说出来的话，在有学问的人听来都是没有味道的。可见读书人不可一日丢开书本。我因为受了这位老师的影响，就渐渐地养成一个看书的习惯。 17. 人类从原始时代进化到了现在的原子时代，一切都是进步了。只有在身体上，不但没有进步，反而退化了。为什么说身体是退化了呢？就拿走路来说吧。从前的人走路，每天走几十里路是很平常的事。现在的人，有人连走几里路都很费力，甚至于不坐车就不能走远一点路。这不是人类的身体退化了吗？18。欧洲有一个国家，在20几年前的时候，国内政局很不安定，有时候在一年之内，政府负责的人换了2-3次。当时有人说这是民主政治的长处，可是也有人说这也正是民主政治的短处，又有人说不管是长处是短处，总而言之，政局不安定对国家是不利的。况且政府每次换人，差不多老是那几个人换来换去，在人民看来好像打麻将的人互相调位似的，怎能把国家治好了呢？后来终于有一个人把政局安定下来，这个国家的局势才一天比一天好起来了。19。中国古时有一部关于兵法的书，里面写的都是用兵的方法。在这部书里说，出兵打仗有一个最好的法子，是先叫兵士知道如果倒退一步是必定死的，然后兵士才肯努力向前，一定可以打胜仗了。这种兵法叫死而后生。20。有一个地方，从前做工的人生活很苦，他们每天所得的工钱，去掉吃饭和住房子，差不多就没有多少钱了，所以他们万一失业，或者是有了病不能做工，那就连饭都吃不上了。近来政府对这种情形特别注意，一面提高工人的待遇，一面对失业或者是有病不能做工的都有救济的办法。这样一来，不但工人生活不必忧愁，就是整个社会也可以安定了。